啊，今天我们请看四世纪第七章和撒迦利亚书第五章。四世纪第七章，撒迦利亚书第五章，两边的中心是经试验做禁地，不经试验我们也不能做禁地，经试验做禁地，成非卷灭罪事，目的是为了灭尽一切罪恶的势力。这边就是米甸的势力，那边就是淫妇的势力，偷窃之战和其假释之战，这一切抵挡神的啊，这个世界的罪恶淫乱的邪恶的一切的势力，我们怎么能够应付？今天神要兴起啊，真正的飞行的书卷，神要兴起基甸的三百人啊，大家我们都在内啊，所以两边我想就是让我们大家细对啊，就可以看看怎么样做经历，因为大家都很熟啊，我们就不念了。应该小段是九节第四节，我想呢，我们先从撒迦利亚这边看，我们分成两个意象这样看。第一个意象就是一到四节，所以我们就一到四节，那边就是到九节啊。我们现在就看这个第一段啊，请看撒迦利亚书五章一到四，这五节这四节圣经。我又举目观看，见有一个飞行的书卷，这是撒迦利亚又看见了第六个异象。第六个异象就是飞卷的异象，这个飞行书卷按照正义来讲，就是指出神审判速速来临，这个书卷出去是按照神的道来审判人，飞行的就表示神审判速速要来临。所以撒迦利亚看见这一个异象，这个书卷很稀奇，是个飞的，能够飞行的书卷，就代表主的话。今天神要兴起这样的工人，是活书卷，是道化，而且是灵化，飞行的表示呢，他能够飞行，代表他在灵里祷告，灵里读经，所以他才能够飞得起来。飞行的意思也可以说他远离罪恶，他离开地面，这样的灵性像四活物一样，四活物就是有翅膀能够飞行，它的翅膀有轰轰的响声，所以说我们不在灵里祷告，灵里读经，我们根本飞不起来。所以飞行的书卷是灵化道化的功能，是借着圣灵的能够行主道的这样的活书卷。第二节他问我说，你看见什么？我回答说，我看见一飞行的书卷。你需要看得清楚，这个飞行的书卷就是神的要求，既然是飞行的书卷，有神的那个规格，神的要求，神的尺寸，他要看清楚。所以这位使者问他，你看见什么？他说，我回答说，我看见一个飞行的书卷，这个书卷是有尺寸的，就是必须和神的那个要求，神的尺寸究竟是什么尺寸？就是神真理的尺寸，他那公义的尺寸，他那圣洁的标准，真理就是标准，所以主的道就是真理。什么尺寸？也可以说是十字架的尺寸，救恩的尺寸。所以这个飞行居然是有尺寸的，长是二十肘，宽是十肘，十就是十字架。所以今天神用什么来衡量我们？你是走宽路，你还是走窄路？你是不是遵行主的道？所以十就是十字架。所以我们一个飞行书卷一定是十字架的尺寸，神的标准，神的要求。二十呢，两个十字架，你加倍的十字架，那你就会看见神的荣耀。我们常常不肯背十字架，我们常常逃避十字架，像我过去就是这样，拒绝十字架，远远的躲开，想方设法不愿意背十字架。所以这个飞行书卷是两个十字架，二十肘长，十肘宽，像我们要加倍的，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有加倍的那个受苦的心情，那一定彰显神的荣耀。第三点，他对我说，这是发行，发出就是受差遣的意思，就是打发出去的意思，是行在遍地上的咒诅。书卷就是神的话，神的话对罪人来讲就是审判，这个咒诅就是神的审判。在申命记二十七章一共有十二个咒诅，这十二个咒诅就是神的话，如果你不听神的话，你不按着神的话去做，必受咒诅。百姓还要说阿门啊。从第一个就是暗中啊设立偶像的，必受咒诅。最后一个 如果你不坚守主道的，你第一首咒诅，谁是二个咒诅？这就是主的道，要主的道，真正的活出来，真正叫人能够蒙恩。那对于不信的，你拒绝救恩的，那你当然就是受到咒诅，受到咒诅。诗诗记第七章啊，撒加利亚书第五章，我们现在从撒加利亚书这边看，五章的一节到四节，现在这个第四节就告诉我们，这个书卷你要合尺寸，我们真的预备好了，真的合足尺寸的时候，那你就能够受差遣，在遍地你就成为那些个罪恶，那些个罪人的咒诅，就是他不精神的话，他拒绝救恩，那就成了他的咒诅。那么具体的对哪两种人呢？第一种就是偷窃的，偷窃的必按卷上这面的话来除灭，凡起假誓的按卷上那面的话除灭。所以书卷是这面和那面，所以法版也是这面和那面两面的，以西结神量的吃书卷也是两面的。两面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说你在这面你对人如何，那面你对神如何，这面你是不是行公义，那面你是不是实行神的慈爱，这都是两面的。神的话是全面的意思。那这个偷窃的多半的是对人，当然也有对神。对人我们常常偷，贪婪别人的东西，无论是别人的妻子、房子、人家的财产、田产，一切的家具、物质方面我们都会偷。当然也有我们常常偷神的时间，偷神的这个神给我们的精力，偷十分之一，这也是偷。偷窃之下你不悔改，你按着这个书卷正面的话，你要被除灭。所以主的话是有这么大的威力，能够除灭罪恶，能够使你不信的，使你那个什么，你不肯悔改的，那么就叫你死，就把你除灭。第二种就是起假誓，就是对神。什么是起假誓？妄称神的名，代表对所有的假道异端，所有抵挡神的，也代表当我们心中有偶像，当我们另有别神的，我们常常也是起假誓。主啊，我爱你，爱你，起誓的爱都是假的。二八也哭，二八也起誓没有用。所以今天啊，我们看这两种人都要受到这个书卷的审判。这个书卷说明有威力，有权力。第四点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必使这书卷出去受差遣，要出去。所以现在我们都是在啊被主衡量，合不合尺寸，不能过长，也不能过短，就完全照神的尺寸。天天被主灵化，被主造化，那到了时候，这个书卷就要出去，你将来就要进入偷窃人的家和指我迷欺假释人的家，你就进入他们里面去，主的道进到他里面去，而且被藏在他家里。你还要注意一个阶段，所以神的工作有的时候不是一下子就成功的，你要住在他们里面长期的。那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的果效就是连房屋带墓室都毁灭了，整个根基都坏了，那就是进行拆毁的工作。是耶利米书第四十五章，神这个耶利米对巴路也是这样说，神说我所要做的工作啊，这个先要什么？先要拆毁，不拆毁就不能建造啊。所以我说这个飞行书卷实在是做神要他做的工作，先进行拆毁，拆毁什么？拆毁偷窃、欺假誓。我想这也包括了是一切的罪恶，一切的罪恶都在内了，又邪又恶。是一定会受到神的审判。这边就四节，对到这边我们请看，这边我们要到九节，诗诗记第七章一到九、这边是什么呢？讲到这个神要拣选基甸300精兵，从32000人当中来拣选，来试验神，来选这个指点呢，在英文的意思就是神要选筛，就好种子有好的有坏的，神要选出来最好的，神要叫他做精兵。我们现在看一下小段分，就是三节对一节，两节对一节，下面都是两节对一节，就开头是三节对一节。我们现在看一到三，一个巴利就是基甸，基甸的意思就是毁坏者，神清楚这一个功能就叫毁坏一切民间的权势，罪恶的权势，毁坏者。他和一切跟随的人早晨起来在哈利旁全旁就安营啊，米甸也安营，他们也安营，两军对敌。但是呢，神对基甸说话了，所以最要紧呢，你不是在那里准备打仗，你是要留心神有话。所以基甸在这里看见神的话领导他，神对他说，跟随你的人过 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，免得以色列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。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，凡惧怕胆怯的，这是头一批，要淘汰，就是说不能做精兵。这个回去的意思就不能做精兵。结果我们看有22000人回去了，可以离开啊，基列山回去，于是有22000回去，剩下10000，所以加起来基甸的精兵一共是32000人，但是一下子就走了22000人，害怕，所以惧怕胆怯，绝对不能够做精兵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又见到异象，这边是神的话领导。对于撒迦利亚说，他是连续的看见异象，因为他非常饥渴谦卑。对于基甸来说，你是一个带头的人，领兵的人，最要紧的是神的话领导，你要注重神的话。所以这边神要兴起基甸的军队，对着那边就是飞行的书卷，两边相对啊。所以这个我们怎么样做基甸的军兵呢？那你要成为飞行的书卷。所以成为基甸的军兵也不是这么简单，不是乌合之众，也不是人多的不得了，32000人，神都嫌多。所以那边是举目观看，这边就是对于基甸来说要留意神言，也留意神说什么话。所以一个统领来讲，一定他很喜欢人多，哎呀我的军队这么多，但是神常常是不要多，神要少，神要精，兵不在乎多，在乎精，一个是一个，真的一个是一个。我们常常嫌我们这里人少，神不嫌少，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观点，神先要得到我们少数，不得到少数就不可能得到多数。因为我们知道走的人也并不是以后就不用了，以后面我们知道当主力一军他们打胜了仗以后，后面的各个支派都出来进战来追敌，也都出来了，但是不能做精兵，不能做主力军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看这边是胆怯回去，胆怯的回去，对着那边是什么呀？那边就是活的书卷，你要做活的书卷，你胆怯的一定有，你就不能够胆怯啊，就不能胆怯。活的书卷什么意思？完全靠圣灵灵化造化，在这个话里面深深的扎根。所以那边飞行的书卷，我想这个意思就是要造化，要灵化，就是我们吃透书卷，还有完全被灵支配，能够飞得起来。因为你不靠圣灵，你只是吃吃吃，或者读读读，读了半天可能在头脑里读了半天。所以我们一定求助给我们也要两个翅膀。为什么说飞行呢？一定是两个翅膀，两个翅膀平衡，注意祷告也要注意读经，注意读经你也要祷告，不然你不能造化灵化。所以对着这边来就必须精选，神就说了，我不要这么多人，你要造化灵化的人一定要精选。神要看我们，神要照着我们操练我们，所以照神的家，我想神让我们在主的话上下功夫，更要在祷告上也要下功夫操练。你不能成为一个祷告的人，你根本没法灵化，也不可能飞得起来，飞不起来，不平衡，一个翅膀怎么飞呀、啊？飞不起来。所以这边惧怕的淘汰，对着妹妹就是未吃透书卷。为什么害怕？我当年就是怕得不得了，为什么害怕？因为主的话没有吃进去，也更没有吃透，所以害怕。所以这边呢，我们看4节以后，4节，耶和华对基甸说：“人还是过多，送了10000人，神还嫌多。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，这个考场就是水旁，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。我指点谁说这人可以同你去，他就可以同你去；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同你去，他就不可同你去。等于说，神亲自来试验。”这个主考人是谁？就是我们的神，他什么呀？神试验，神指点。这个指点的意思，英文就是筛选，他来筛选。所以对着那边就神衡量，你这个飞行书卷，你必须有尺寸，而且合尺寸，让神来量。现在神不是天天量我们吗？量了说好，也不好受啊！啊，你太长了，不行，你要切下来；你太短了，也不行。神衡量，对着这边就是神试验，一面是神亲自指点，对着那边就是需合神尺寸，你必须合神那个十字架的尺寸，真理的标准，圣洁的尺寸，公义的尺寸，是要试验。那怎么试验呢？我们接着看第5节，今天就带他 们下在水旁。耶和华对基甸说，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，要使他单站在一处，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。所以怎么样来试验，就是这个第五节。这个第五节就告诉我们说啊，有两等人，神一试验什么人，哪两等人？水代表什么？代表神所赐给我们的物质的享受，物质的丰富和享受。我们该享受吗？我们可以享受，但是你要知道敌情，你要知道你现在正在打仗，你要知道啊，你是肩负重任，你要知道你已经当兵了，你应该警醒，所以应该怎么享受啊？这就是一个态度的问题，一个态度，怎么样一个态度？一种就是谨守的心，一种是放松的心，一种是恩重啊，知足恩重警醒，一种呢就是恩重放纵贪婪。你首先跪下喝，跪下喝表示什么呀？喝这个痛快，咕嘟咕嘟大喝，像狗一样舔呢，就一点点沾一点就可以了，只要舌头不干就可以了，随时有敌情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手主道有全能，那边就告诉你这飞行书卷手主道有全能，这边是死肉体，神严重，神严重的人是什么？就真正对肉体要死。所以神现在考验我们的普通生活最普通的事情，吃啊喝啊，主都在考我们，恩典太多了，看你什么态度，你什么心情，还是一天就想吃想喝，顾吃顾喝，为吃为喝呢？还是我们的心是为主？这一面是经试验做精兵，最后那面就合尺寸，经试验你才合尺寸嘛，合尺寸成为什么？成为飞卷，成为飞卷。什么叫飞行书卷？首先就守住主的道，你这个本身就成了活书卷了，守住主的道，而且还要在圣灵里飞，灵往哪里我往哪里，是顺从圣灵，体贴圣灵。所以那边是神的尺寸，这边是什么？神的标准。什么人能够做精兵？神的标准，不是你的想法，也不是我的想法。可能有人认为这个人很不错了，但主看还不像个精兵。你知识很多，你会说会讲，不一定是精兵。所以我想这边就是蒙召备选，有忠心。所以他什么？他像狗一样舔一点水，蒙召备选，备选上了，有忠心。对的那面就是这个飞行书卷还要出去，就是飞行书卷有使命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啊，你如果没有托付，没有意向，你确认在这里头好枯燥啊，好无聊啊，好没味道啊，你消去混日子好了。如果你有使命，你一天都当两天过，你就觉得活着简直就是没有时间，无心闲玩呢、啊，无暇虚度。飞行世界你要有使命，对着这边来就蒙召备选有忠心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三百人，后来我们看到这三百人，他们看中的是主的那个生命的活水，而不是这个物质的水喝起没完。你喝这个水，你还要再渴，你喝主的水，那是最要紧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警醒防敌，对着那边就合神要求。跪下喝水的代表什么意思？苟且偷生，对着那边就不合尺寸。所以我们不在乎你念多少，你在实际当中你表现的如何。所以神不试验我们，也不知道我们到底合格不合格。就好比我几次出去，主就让我看到我好多地方不合格呀。不试验试验你，你看不出来，你不觉得，你觉得在这里我读经也读了不少了，也会说也会讲了，考一考试一试，甚至有的时候单独的给他考虑，不能苟且偷生，那样话就不合尺寸。再看六七两节，这是用手捧着甜水的有三百人，你看看一万人当中只有三百人，少数少数，所以走窄路的人一定是少数少数，多数的人都愿意走宽路，体贴肉体，体贴人情，体贴人意，那多舒服啊！走窄路人就是少数，其余的都跪下喝水啊，都跪下喝水。耶和华就对基甸说了，我要用这甜水的三百人拯救你们，将米甸交在你手中，其余人都可以各归各家去，各归各家吧。那你这个起码你不能做精兵，做主力军啊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这边是都跪下喝水，跪下喝水的人对着那边什么就不能应付罪恶啊，不能应付， 不能够面对，偷窃之家，吃假吃之家，去了也没有用，没有神的那个话语的那个权威。这件事是我用这些人来战胜仇敌，做要你做精兵做什么，就是战胜你这人，战胜仇敌。所以说我要这个什么呀，我要用这300人来拯救你们脱离米甸的手，要把米甸交在你们手中，就是战胜仇敌。这个那边什么，那边是这个飞行出去要做什么，除灭罪恶，除灭你是偷窃之家，你是欺假谁之家，那个罪恶中除灭。再看89，这300人带着食物和脚，其余的以色列人基甸就打发他们各归各的帐篷，只留下这300人在米甸营，在300人，然后米甸人在他们下面的平原里，就说米甸营已经安营，这300人要面对，要马上就要打仗了。那么他们需要带什么东西？我们要注意，带食物和脚，带食物和脚，对着那个就是要成为飞行的书卷。食物就是主的话，你没有属灵的灵粮，你怎么打仗？自己都没有力气了。像扫罗叫他的兵士不要吃饭打仗，启示大家不要吃东西，那怎么打？所以你要带食物。脚啊，脚就是吹脚的意思，也代表能力，也代表吹脚，吹起福音的号角。你必须有传福音的那个恩赐和能力，像保罗写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身神的大能，你只要吹起来，神有这个福音的大能就能够拯救人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各带食物和脚，那边就是飞行书卷受差，就发出去了，就受差遣了。所以我们都准备要受差，受差那你就要有食物有脚。我们看还有一个第9节，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，起来下到米甸营去，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。我们这个米甸营啊，就是联合大军，米甸营就是投敌的这个联合大军的权势，对着那边是什么？对着那边就是偷窃欺假是这样。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面对是飞行书卷，自己吃透主的话语，自己先不能够偷窃，偷神的爱，把一个爱神的爱去爱偶像，偷自由，偷1/3，偷时间，偷精力，偷人家的妻子，人家的房子，人家的儿子，想偷来偷去，你不能偷，那你才能成为书卷。欺假谁也是这样，完全是阳奉阴违，欺假谁，所以就是缅甸人。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应呢？那便是这一个书卷到了偷窃之家和欺假谁之家，常住在那里，结果就使他成为请服。这边呢，就是夜间下入敌营，下入敌营就好比是深入虎穴，但是神叫基甸下去，是为让他听听，让他看一看，为了给他壮胆，让他知道时候到，神已经把仇敌交在他手里。所以一面是夜间在黑暗掌权的时候，神让你下去，要深入虎穴，下入敌营，对着那面就请服罪恶权势。你不下去，你不深入，你怎么请服？好，这就是一段啊。下面我们再看第2个意象。所以第一个意象是非常要紧，就是求主兴起时代的工人。那边就300精兵，真正经过考验，经过试炼，成为飞行的书卷和他的尺寸，真正有威力。进去以后，受差遣以后，就能够整个的请服这个罪恶的势力。这是神要兴起的工人。下面一个意象就是，撒加利亚先知所看到的第7个意象，良器之妇人的意象。良器的妇人，良器就是买卖的工具，在原文就是依法，依法就是一个固体的一个良器，衡量固体的一个东西。所以这里他说，与我说话的天使出来对我说，你要举目观看这所出来的是什么。所以撒加利亚这位先知，你要时刻的举目观看，举目观看的意思就是你要在灵里看，你要看从天上来的异象，而不是你看地上什么也看不出来。我说这是什么呢？他说这出来的是良器。下面也解释了什么叫良器。他又说这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，所以良器就代表罪恶的势力，他在遍地的形状。括弧我就有一片原先被举起来，所以什么样的人， 神用什么方法，神用什么样的手段来应付这个良气的妇人啊。这个良气，先说这个良气，后面又讲到这个良气当中坐着一个妇人，这个妇人就是启示录十七章那个大淫妇，是世界一切啊，她是奥秘在大巴比伦，她是一切罪恶的总称，她是一切罪恶之母。这启示录讲到，所以这个原先代表什么意思，我们看它括弧特别讲，是被举起来的，是被神所举起来的，神要兴起这样的，这不是一个人，乃是同心合意祷告的能力，一部圆圈，这一片圆圈，虽然是一片，我们这个天呢，天的比重最重，天是最重的，所以有一定的这个能力力量。圆的代表什么意思，就是大家同心合意，一个心灵一个脚步，直径半径都是同一的。你看看圆的什么意思，它不会有不同的尺寸，它大家都一样的尺寸，大家都一样的尺寸，一定是圆，要不然就成了个椭圆了，成了个半圆长圆了。圆的坐在凉席中的是个妇人，这真是一个罪恶的权势，他坐在里面。什么叫坐在里面？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，那淫妇也坐在重水之上。天使就说了，这是罪恶，这就是罪恶的势力，他就把妇人扔在凉席中。所以只有天使神能够怎么样，能够吩咐啊，把这个罪恶的势力把它啊止住，控制它，而且呢将那片原先扔在凉席的口上就堵住这个罪恶的势力，是没有神所兴起来，是被举起来了，就是让我们被举起来，我们要被举起来，我们要真正有这个负担，同时可以祷告，就能够堵住这个罪恶的势力，就扔在这凉席口上，不就把它盖住了吗？所以求主让我们同心一意祷告，这个祷告所发出的能力是大的，是那个盖住，能够堵住，让这势力，让这淫乱的邪恶的势力，假造异端的势力，又是东方闪电，又是哈利波特，不管什么势力，全部都给堵住，啊，不能够再发作。第九节，我有举目观看，就有两个妇人，这两个妇人也是好的，他们有翅膀，有风，就是这个，就是在圣灵里头飞行，两个翅膀能够飞行的。飞而且甚快，他们的翅膀如同鹳鸟的翅膀，你看撒加利亚看的多么清楚，鹳鸟是很大的翅膀，大的鹳鸟的意思就是明白神的法则，耶利米书八章七节，神就对耶利米讲的话，神怎么说，神说这个空中的鹳鸟斑鸠和白鹤都知道来去的法则，我的百姓啊，来去的时候守候时令，通达时务，我们应该，但是神说我的百姓就不知道我的法则，就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，主就快来了，大罪人已经的影儿已经出来了，不法的影已经发动了，所以这个凉气里面的妇人要把它盖住，就是因为什么，就可以指贴后二章六节到七节，不法的影已经发动，但是这个大罪人还不能出来，为什么，有一个拦阻，这个拦阻就是圣灵，这个拦阻就是圣灵所兴起来的，所感动的一批人，重新可以祷告堵住这个权势，使他到了时候才能够出现。那么这两个妇人也代表重新可以祷告，借着圣灵蛮有能力飞起来，为什么飞起来，快快的把他送回去，是先将两者抬起来悬在天地之间，借着祷告，地上捆绑天上捆绑，地上释放天释放，可以控制这个凉气和那个凉气里面的这个邪恶的势力。最后十节十一节，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，他们要将凉气抬到哪里去呢？所以你要问，先是把它举起来，然后呢就把抬到哪里，第九节还看不出来抬到哪里，第十节他就问了，十一节就回答了。所以我们也要多问，有的时候这个意象我们实在不懂，但我们要留意啊，圣经的意象常常是这个意象本身自己在解释了，因为撒加利亚在问嘛，所以天使就回答了，他对我说要往示拿地去，这是罪恶的发源地。示拿在哪里？创世纪十章十节，宁路，我们知道那第一个这个什么世上的英雄，在耶和华面前逞英雄的那个英勇的猎户宁路，他的根据地 他造了巴别，造了尼尼微，他造了许多的国家城市，那就是他的种地。是哪的意思？就是后世之地。魔鬼就是后教的狮子，就是把他，就是说要把这个罪恶的势力给他送回他原地，送回去。而且呢，为他盖造房屋，盖造房屋实际是盖造庙宇，偶像的庙宇，让他停在那里。盖造房屋也表示让他长期的有一段时间留在那里，等房屋齐备，就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地方。因为先知的意象，我们这都和犹大人当时以色列神的百姓被掳归回有关系，就是让这个罪恶的势力被掳归回，也让他远远的离开神的百姓，离开神的圣地，离开以色列。因为子民已经归回了，让他不能够再吞吃神的百姓。所以我们就可见的，没有两个妇人也抬不走，没有这个圆圈也堵不住，也扣不住。所以神在这一段里，就是第一段我们要做飞行工人，第二段要做这个圆圈。圆圈，神非常看重马可罗。为什么马可罗这么要紧？同心合一，横切祷告，好比一个圆圈堵住这个魔鬼的权势，邪恶的权势。第二呢，就是这个要做这两个妇人，他有翅膀，真正是灵力祷告、灵力读经这样的那个飞行，把凉气跟他们这个妇人里面那个邪恶的水，怎样给他送回去？所以同心祷告特别有能力，大家同心合一祷告，真正灵力精神的祷告。那对待这边还是对三百精兵，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做精兵。什么叫精兵啊？神精选的，久经考验的，被神炼净的。所以就是你我现在神还是在造就，继续的造就，让我们何时做。现在我们接着看，就从十节开始，开头三节这一节，十到十二，神就对这个基甸说，倘若你怕下去，那么你带着仆人。后来他就带着一个仆人一同去了，这边就是仆人和他一同去，这是神的担当，哎，免得你一个人害怕，两个人同去就不害怕了。那么就是天使吩咐，有天使随时在提醒，在吩咐。所以神说，你就必听见他们所说的话，然后你就有胆量，有信心。神有没有让你听？那么是让撒加利亚看。所以我们要听得清楚，我们也要看得个明白，要看要听，你就有胆量下去攻民。于是基甸就带着仆人下去。米甸人第十二节，米甸人和米甸人、亚玛利人和一切东方人，这叫联合大军呢。你看看多少人，都布散在平原，好像蝗虫那样多。他们的骆驼无数，多如海边的沙。这么多这么多的士兵，但是你不要怕。下面十三节以后就告诉你，你来听听。仇敌口里面，米甸营的人口里面所说的话，是两边相对。这边是灵里是敌，你要在灵里看，你不是外表看。哎呀，人好多，你要灵里看。那边是又见异象，这边敌多如海沙，那边是什么？那边就是这个凉气，世界的权势，世界的权势真像海沙一样。这个道那个道，这个教那个教，各种的这个异端，各种的思潮，各种的学说。多的不得了的不得了，你都不要怕，你要在灵里看，妹妹是在异象里看。十三节到十四节，这些到了就听见有一个人在梦中说，对同伴说，我做了一个梦，见有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，到了帐幕，将帐幕就撞倒，帐幕就翻转倾覆了，整个翻了个个。你看这个大麦饼，这个大麦饼实际就是指的基甸和他的军队。他竟然梦见一个大麦饼，饼一定是圆的了，代表合一守道，大家同心来守道，成了一个饼，大家不管多少人就成了一个，整个的军队就是一个一样。那面就是这面是大麦饼工人，那面就应付恶势力，要应付这个恶的势力，因为那个粮食里面有个妇人，要应付他的势力。所以这个大麦饼代表什么意思？造化的工人，主的话就是麦子，在耶利米书也提到，主的话就是麦子，麦子就是饼，没有别的。这个麦饼呢，它倒是很有全能，一个叫人吃饱，第二个就是请服罪恶的势力，叫他畏罪畏义，为什么自己责备自己？哪里有大麦饼，我哪里有圣灵的工作？滚入里面去了，滚进去了。是代表福音的队伍啊，合一的来圣洁， 同伴说，这不是别的，乃是以色列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的刀，是仇敌口里说的话。他们的回答肯定，这没别的，就是基甸的刀，就代表基甸的军队，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中了。你看仇敌中都说这样的话，那面是战胜恶人，这边就是道化的工人，这边说神将敌交手中，对待那面就是你不要怕恶人的形状，恶人形状什么呀？罪恶的势力，又邪又恶。这边是基甸的基甸的 一把刀，那面就是应付邪恶，基甸的刀对着那面就是要应付邪恶。什么是刀啊？你看又是柄又是刀啊，刀就是能够刺入人心，神的刀是活泼是有功效的啊，比一切什么比两刃的剑还要快啊。他在英文里刀跟剑常常就是一个字，其实刀也是剑啊，那个刺入抛开有全能，这是基甸的刀，那么就是应付邪恶势力，能够应付。所以九头话是有能力的，没一句不带能力。所以我们大家同心起来战胜米甸人，那么就是合一应付这个淫妇的权势。我们看十五十六，基甸听着这么和睦的讲解，就敬拜神，就回到以色列营中，回来就动员大家起来吧，耶和华已将米甸军队交在你们手中。于是基甸将三百人分作三队，把角和瓶交在他们个人手里，瓶内有藏着火把，都藏着火把。我们看这个十五十六两节，这边是什么？空瓶火把工人，神要兴起这个基甸的精兵啊，这样的精兵手里都有什么？我们注意脚，你要吹脚，你要空瓶子，而且空瓶子里还是藏着火把。空瓶子就是代表我们要虚举舍举，要完全被世界指通，里面是空，我们常常里面不够空，常常不知不觉有自己的想法意念，还有世界偶像罪恶都在里面，要空。还有火把为什么藏在里面呢？因为这个火把在瓶子里它绝对不是燃烧的，就是有一个火炬，在英文就火炬，这火炬准备好了，等到瓶子一打破就这个火就出来了，就这意思。藏着的意思就是你要既要有成为一个空瓶子，舍己虚己这一切指头，而且还要隐藏，但是实际里面真有火，有火把。这个火啊，我想至少有两个意思，一个爱火焚烧，如果我们没有爱，我们没有办法传福音，怎么得人呢？爱火焚烧，十字架的爱把我们燃烧起来，像神的仆人一样，是吧？赴汤蹈火，这不顾一切，有火。第二个火是什么？你要战胜仇敌，一定要有祭邪的火，有祭邪的火，对罪恶啊，对邪恶是一定不能容忍。要这样的火，那么你藏着，到时候就能够出来了。所以这边是空瓶火把工人，就是基甸精兵，对着那边就是一片什么呀？圆圈举起，就是这片圆圈。所以我们要说，这三百精兵，不但你会打仗，哦，你会讲道，你会传道，你更要做什么？做祷告的工作。大家重新可以拉网，重新可以祷告，好像圆圈一样，阻住这罪恶的势力。所以这边是起来，重圣战，对着那边就对准罪势力，你要对准。你要对准了这个事情，要对主真正的举起来。十七十八，这是他们说，你们要看我行动，我到了营的旁边怎样行，你们也要怎样行。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角就说，你们也要在营的四围吹角，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，就统一行动了。有领袖啊，你大家要服从权力，要服权力，要服从这个基甸的指挥。基甸说你要看我行动，我怎样行，你们怎样行。那大家有一致活的一致的行动，对着那边还是圆圈，那你不能认为有另外的尺寸，这不是圆的了，而且你要堵住邪恶势力。这边就是吹角呐喊啊，也代表要夸胜了，到了时候你要吹角呐喊了。这片圆圈怎么样成为圆圈？对着这边就是耶和华和基甸的刀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说明基甸他并不是觉得自己了不起，他知道这把刀这一部军队最要得要加上耶和华，没有神的存在你做什么工作？我们就仇敌口里说，这不是别的，这是基甸的刀，但是基甸叫大家喊，不是说基甸的刀，乃是耶和华和基甸的刀。 这个很要紧，完全的没有自觉。那边就吩咐堵住邪恶势力，这边叫拼命吹角呐喊夸胜，在林里夸胜。下面再看19-21，19-21这边就空瓶火把啊，这边是什么？主要是你要打破这个瓶子，就这个300精兵。还有一点，让你拿着空瓶子不是一个完整的瓶子，如果瓶子永远是完整的瓶子的话，这个火把出不来的，所以要打破这个瓶子，那就是破碎自己爱火焚烧。一个人不破碎烧不起来，还有许多保留自己的东西，顾虑这个又怕得罪人，又怕这样又怕那样，你还是个瓶子，你要打碎，就是破碎自己爱火焚烧。对着那边就重新合一迫切祷告，那边就有两个妇人，我们做两个妇人，两个就重新合一的意思，重新合一迫切祷告。那边就抬起凉气，这边就吹角呐喊，都是有全能啊，表示有全能。这边喊什么呢？耶和华和基甸的刀。对着那边就重新祷告，控制仇敌，那边就是把凉气举在悬在空中，就是控制他，让他离开地面，离开神的儿女，不许他再活动。重新祷告，控制仇敌。这点就是耶和华和基甸的刀。结果呢？结果我们看下面21，他们这营的四围各占各的地方，全营的人都乱窜，300人呐喊使他们逃跑，仇敌乱窜，敌营啊乱窜，对着那边就是这个凉气，就是悬在空中，悬在空中，你上不着天下不着地，就是被控制的意思。所以这边就是敌营都乱窜了。这个同声呐喊，对着那个飞行甚快，所以求主给我们有这个冠鸟的两个翅膀，让我们真正能够飞得起来，让这个精兵一出去就让把仇敌打得真是叫做落花流水啊。那边就是这两个妇人整个控制了这个良心妇人，把他抬起来悬在空中，不但悬在空中，后面还要把他送回去。我们看22-23，300人就吹角一划，是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，所以那边是同心来应敌，两个人一块抬一块举一块飞，同心应敌，这边就是仇敌啊互相击杀。我们只要同心，仇敌就让他分裂，你打我打你，变乱他们的口音，互相击杀，不行，你打我打你们，一同扑倒。以色列就从纳弗他利，所以下面就是当取得决定的胜利以后，各支派就出来一同来对战仇敌。可能很多人都是当初回去的人，现在以色列从纳弗他利、亚瑟、马拿西地全地聚集来追赶米甸人，大家都来追赶，都来聚集追赶。追赶那边怎么样？这个大家重新可以全民，可以说全民大家来聚集来追赶，追赶那边就挪去罪恶的势力，给他搬走，给挪到哪里去？把他挪到圣马地，挪去罪恶的势力。最后两节我们看，基甸打发人走遍以法莲山地，说你们向来攻击米甸人，争先把守约旦河的渡口，那这一点就证明了基甸人有没有叫以法莲人，是吧？第八章不以法莲人无理取闹吗？哎呀，你们不叫我们，你们不招我们，明明叫，而且给他们很重的任务，让他们把守渡口，各个把关，不许仇敌过去，捉住就把他们杀死，这么重的任务给他们了。这是叫以法莲支派的人走遍以法莲山地，所以结果就他们就捉住了两个首领，就把他杀了，一个是阿利，一个是西伯。阿利是乌鸦，西伯是狼，这是代表罪恶的势力啊，把他们都杀在磐石那里。所以这边就是捉杀，连捉带杀，所以我们捉住还不够，你还要把他杀了，你不能让他逃，你不能让他还活着。仇敌啊，捉杀二首领，对着那边就抬回施拿地，这边是把守渡口，我们要把守渡口，就是我们在灵里要把关，你不能够让这个势力还泛滥，你不能够让这种邪恶的势力，这种错谬的讲法说法看法还在神的家里神的教会里来泛滥，这叫把守，把 什么意思？渡破口啊，堵住、把住、把关，把守渡口，对着那个就抵挡这个，抵挡这个，而且要断绝罪事，给他送回到老家去，送回到发源地，让他住在那里，啊，给他安置房屋，那就是断绝罪事，要断绝。这边呢，就彻底灭敌，你看追赶，再追赶。杀了两个首领以后，又去追赶缅甸人，而且把这个两个首领的首级都带到过河，带到军舰那里，就是彻底灭敌的意思啊！所以我们要彻底灭敌啊！所以到第八章还是讲，虽然疲乏，还要追赶，乘胜追击，不能够容还剩下的仇敌。我们常常做做就是虎头蛇尾了，背着那个叫断绝罪事，给他送回去，但是永远不能再回来魔鬼的势力。这个良心的妇人，所以两边相对，就是求主让我们真正做基督的精兵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怎么样做基督的精兵。我儿啊，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要刚强起来啊！我们要这样做精兵，在主的恩典上要刚强。怎么做主的精兵？要有受苦的心志。保罗说，那后面还有了，你要忍耐了，你要守道了，要守规矩了，你打仗你也要守规矩。所以我们做精兵，那这一章呢，主要就要经过试验，神亲自来试验我们。是大卫说，亲自试验我，查看我，熬炼我的肺腑心肠。神就看我们对这一个神所给我们的物质享受的一个态度，也就是说我们到底选择走宽路还是走窄路，我们是为自己活还是为主而活。你是跪下喝水咕嘟咕嘟大大的尽情的享受放纵情欲，还是我们适可止之，吃一点就够了，喝一点就行了，甜点水就行了，这是一个很要紧的事。所以体贴圣灵，那你就能够打胜仗，你体贴肉体就是死，你就打败仗。那面就是要合那个尺寸，这个飞行的数据，神有他的要求尺寸，我们常常过于长过于短都不行，那完全合乎神的那一个公义圣洁真理的标准，十字架的标准，那我们才能够去打仗，才能够成为飞行的书卷，走到哪里那个请服是邪恶的势力。后面也看见三百精兵好像一个人一样，他们要同心做一成为一个圆圈，如同那两个妇人能够飞起来，能够成就神的旨意。所以这不就是告诉我们，这个精兵啊，包括守道的精兵，也包括祷告的精兵，灵里征战的精兵，捍卫主的真道，抵挡罪恶的势力，要这样的爱主所爱，恨主所恨，里面有火把，里面有火把，有主的话，也有主的话在我们里面，你才有火。主的话也像火一样，你里面根本没有主的话，里面也没有火。所以我想呢，我们越读经，心里会越火热；不读经啊，就这样了，马马虎虎。越读越觉得神的心迫切，会火热起来，有圣灵的火在我们里面。我们还要成为空瓶子，我们常常里面不够空。你说不空什么？就是对世界没死透。保罗是真空了。保罗在菲律宾说，以前因为有益的，我今天都当作有损的，不但有损，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为认识主耶稣基督，最后也得着基督为至宝，把万事当作粪土，这是空瓶子了。空瓶子意思就是说，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活着不再是我。空瓶子意思就是我们真正虚己舍己效法主，最后你还要破碎。所以这些地方其实我们最近也念过了，但是这一章呢特别的，我自己也非常感动，也觉得自己常常要对照自己，很多地方还是不合格，所以神要练我们，让我们成为飞行的书卷，那就要经过试验，让我们成为飞行书卷，真正做主精兵，那就能灭绝这点是迷奸的权势，抵挡神不信的权势，罪恶的权势，那边就是邪恶的势力，整个的世界就是一个凉气，整个的世界就是这个凉气。所以这形容是凉气也非常合适，又买又卖。什么叫凉气？就又买又卖。这个世界就是这样，一天就是利欲熏心。所以求主救我们脱离这一个凉气的这个邪恶的。 脱离，而且能够抵挡那个战争，能够堵住，用这个圆圈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此了。我想神家的工作就是一个圆圈，神家的工作也好比两个妇人一样，让我们有同心合意的祷告。神现在就这么练我们，我们不要嫌少，只怕我们少数都没有被主得到。如果我们这少数被主得到，那就会有大多数人被主得到。我们少数人没有被主得到，我们一个也带不了一个，所以实在就是我们的本身的问题。
大小轮中心经考验，成非卷，灭罪事，有尊荣。经考验，成非卷，灭罪事，有尊荣。
好，我们今天到此，我们大家重新祷告。